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阿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啊，感谢神。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二十章，在上一节课临结束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命题：作为非利士人的王哈亚比米勒把萨拉作为妻子娶回家之后，神阻止了他进一步的可能要犯罪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同样的，作为神的选民犹太人的王大卫，他在跟拔示巴发生奸情之前，神为什么不阻止他？他跟拔示巴行了奸淫之后，在杀害乌利亚之前，神为什么不阻止他？要让这一切发生之后，神来惩戒他呢？这两个人其实是有可比性的哈。亚比米勒也是一个王，大卫也是一个王。我们说亚比米勒这次在神眼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触犯了神对婚姻的祝福，破坏了婚姻的圣洁。大卫也是啊，拔示巴是有丈夫的。那么当然大卫的这个罪就一轮夹着一轮就叠加起来，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向。那么大家要不要把这两件事情放到一起对比对比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又不是问题。这两个人犯的罪类似，但是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
阳光的问题是为什么上帝阻止一个不阻止另外一个
啊？对，现在的问题是这样。首先啊，亚比米勒他的这个犯罪，我认为他是一个无心的犯罪，因为他并不知道对方是一个妻子，他就认为就是从外边来的一个游民，看上去可能还很漂亮，他就给娶回来了。不像大卫那样明知对方有家，而且是他一个忠臣的老婆，最后他去犯罪。大卫的犯罪是一个非常恶劣的，是明知故犯。
那这样说不是上帝更应该阻止这样的一个更加恶劣的罪吗？
在读经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体会到，我们总结一句话，就是说不怕上帝责备，就怕上帝任凭。
嗯，
这上帝一任凭了，由着你去的时候，那这事儿就很严重了。
因为您觉得就是大卫那个罪更加恶劣，而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你的这个恶劣的心，上帝他就任凭你去做，
任凭你去做了。
嗯嗯嗯，
那到时候该惩戒该罚，这是后面的事。
了解。
但是像亚比米勒这样的，是一种无心，他对对方根本不了解，而且又是他选中的亚伯拉罕的妻子，所以上帝是要保护他的先知不受任何侵犯，所以上帝及时的制止了。
嗯，
上帝也非常知道大卫很信靠上帝，但是他这个犯罪是明知对方有家最后还去犯罪，那上帝一任凭，你看圣经里头很多上帝任凭的最后的结局都非常惨。
也就是说其实在大卫这个事情上，上帝已经准备责罚他了。
对了，
就因为你的这个心里面发出来这种罪，他已经打算责罚他。
对，
亚比米勒呢，上帝并没有打算责罚他，
就及时的给他制止住了。
我们还是回到经文，上帝是怎么阻止亚比米勒？上帝只是告诉他你这样做是错的，错了就要付代价的，赶紧悔改。是不是这样给他说的？上帝给大卫没说过吗？
我知道你要说的，就其实上帝是肯定亲自带领大卫说，
对啊，
一次说过这些
东西。大卫跟着上帝这么多年了，大卫不知道上帝的警告吗？
是，
这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一个神的预定和人的自由意志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转环的地方。亚比米勒如果把上帝的话置若罔闻的话，他会不会选择把萨拉留在他的家里？会啊，对不对？大卫明明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依然要故意的犯罪。而亚比米勒真给他说了两件事：第一，这个萨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第二，你把别人的妻子夺走是犯了大罪。无非就说了这两句话嘛。亚比米勒怎么样？毅然翻转，完全悔改。大卫怎么样？ 在大卫跟八十八行了奸情害死乌利亚之后，上帝当时让拿单去责问他，给了他举了一个例子，说自己有羊的，自己没羊的。
不不不不，注意时间点。拿单来教育大卫是这件事情全都发生、
对，没错、
发生以后，亚比米勒是这事儿还没开始，
没错，
就及时止住了、
没错。我不是说拿单来阻止大卫，大卫没听，
才是第一次
拿单来给大卫讲道理的时候，大卫道理比谁都清楚。大卫说有自己的羊还去吃别人的羊，这应该被杀了。大卫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大卫知道他是乌利亚的妻子、
其实是上帝呢，他亲自参与了很多的这种引领的事情，他也亲自教育了带领了大卫，对吧？
对，
而且是屡次的跟大卫有对话，这是一定的。那么对于这个亚比米勒来说呢，亚比米勒其实是一个外邦人，上帝在这梦给他说你在这个事情上是犯了罪了，而亚比米勒就立即听从。
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就是拿巴和亚比该的故事。当时亚比该在大卫心中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我相信大卫爱上亚比该是亚比该来阻拦大卫的时候大卫就爱上他了。
对，
大卫有没有把他抢去做亚寨夫人？
没有啊，
那时候大卫土匪啊，
对
不对？他没有把他抢去做亚寨夫人，他等到拿巴死了才把他娶进门的。
对，
那么在这里面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不是神的选民就做得更好。亚比米勒在这事上比大卫冤枉多了。
对，
他还不知道他俩的夫妻关系呢。
对
对啊，
对吧？而且作为他来说，他可能还真不知道不能破坏他人的婚姻呢。但是他顺服了神。当然我知道大河跟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哎，那他在那个八十八洗澡的时候神就没给他说，或者给他托一个梦给他说一下，这是神的权柄，没有道理在这儿去责问神为什么那时候没有给他说。
我有另外一个角度的一个思考和对比啊。我们上节课阳光你不停地在强调，就是说这个事情的中心就是亚伯拉罕，别的人是陪衬，对吧？
对，
对，我们如果要是翻回头只看亚伯拉罕，我们就只想通过这个亚比米勒这个事件呢，亚伯拉罕得到了什么。然后我也特别喜欢你上节课说了一个，就是关于好像就是一个分数的一个问题，生命转化不是说好像总是从20分变到40分变到60分这样的一个过程，
变到80分、
甚至它是会有低谷的这种
突变、
突变，对吧？那么这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了，在这个事件之后呢，亚伯拉罕就一下就转变成就是神最喜悦的一个信心之父。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看见了亚伯拉罕在整件事件里面养成了这对上帝的这种完全的信靠。因为他遇到这事儿，他怎么处理，上帝怎么处理，而且上帝由着他去发生，发生之后上帝再亲自参与，把这个事情从你所担心的事情转化成你所想都不敢想的问题，对吧？正因为如此，那么在亚比米勒和大卫这个事情上，我就觉得上帝有他自己的心意的，借用亚比米勒的事情呢，让亚伯拉罕和我们看见我怎么样子把你从你的这个信心不足变成一个信心十足的一个人，对吧？在大卫这个事情上，我让你看见，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好像已经是我亲手高出来的一个王，但是你就不犯罪，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也让我们后世的这个人也看明白，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人已经是被神高了的，他就已经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好像不会犯罪的一个人。
我们不可能比大卫还爱神。
对。
更合神的心意，
对，
但神还是任凭他犯罪，
对，
神还是把惩罚放在他的身上。
对，我也是想说另外，就是我们甚至看见大卫犯罪之后，上帝对大卫的惩罚，
对，
让
刀剑不离开他的儿女，
而且让他的孩子就死掉了，对吧？
对，
用大卫的事情，上帝就让我们看见，如大卫般爱神的人，他会犯罪；如大卫般得神心意的人，同样你犯罪了，我就会立即处罚你。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王的本质不同，大卫是明知故犯。
对，
你不能指望着在你犯每一个错误之前神都托一个梦给你然后去阻止你。
对，
神确实是公义的神，因为亚比米勒确实太冤枉了，他是被
亚
伯拉罕给骗了。
对，
而亚伯拉罕如此不堪的人，神明明说撒莱要生育了，他还敢把他的老婆送给亚比米勒去啊！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依然会坚持他的计划，上帝会自己去补足，神会亲自的护理他的计划。所以当我们在教会中，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我们看到这个事儿眼看要掉到地下了，或者是觉得这个事儿，哎呀，怎么神会任由这个事情这样去发展，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清楚，神必然会亲自的护理， 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神不会让他自己的家成为一个不义的地方。
对，
那我们看到在大卫这件事上，不能说神没有阻止他，大卫他是清楚神的好恶的，他是清楚神的律法的，他是清楚违背了神的律法会怎样的。亚比米勒不知道，上帝给他一说，他就按神的心意来了。我们在新约圣经中看到神在针对这个有意的犯罪和无意的犯罪，他其实是有截然不同的态度的哈。那么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说，就保罗自己说自己哈，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从前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也就是说他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没有被光照以前他做的。那么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有这样的经文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这是指明明知道真理却仍然坚持背弃的人。其实说大卫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不冤枉他的，真的是不冤枉他的。那么在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可能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哈，比如说我是一个知道神心意的人，然后这个时候我被生活逼迫，把我饿的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去拿了一个不该拿的面包，和大卫的犯罪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我们在软弱中的，是我们的软弱。而大卫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他的邪淫的私欲，而且在整个的过程中神给了大卫机会的。比如说他和八十八行了奸淫之后，他肯定知道八十八是别人的妻子，对吧？他后来知道是乌利亚的妻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没有停止他的犯罪。八十八告诉他她怀孕了，他也是有机会在这个时候停止他的犯罪的。我相信神的咒诅也没有那么大，但是他把乌利亚害死了，他利用了乌利亚对他的忠诚把乌利亚害死了，这个确实是一个丧尽天良的一个行为，所以神对大卫的惩戒大卫自己都不觉得冤枉。
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人在软弱的一个这个事情，那个例子是对的，就是因为在大卫软弱的时候，大卫也做了一些就是所谓旧约不允许的事情，
对，
他跑到圣殿里面去拿人家原本不应该他吃他喝的东西。
对 对，这个时候神可能把他归算为非故意的罪，就是无意的罪，
甚至上帝就还祝福他了，变成一个正面一个解释了， 对吧？
还是回到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神为什么在整个的过程中没有按我们的逻辑来，在亚伯拉罕犯一个错误的时候就把他揪出来打屁股，或者是去纠正他去责备他，没有这样做。那么第一，神有这样的权柄，神有这样的权知，神的目的是要树立亚伯拉罕的信心，而不是要一个中规中矩的亚伯拉罕。
对，
神的属性啊，就是全然美善。从神的全然美善上我们看出来，就是刚才大家比较的亚米比勒，他是个外邦人的王，反而他知道自己会破坏人家家庭的时候，他很快回转悔改。而且他赔上他该赔的。
对，
亚伯拉罕从开始的谎言就是指亚米比勒于最终的。他可是神的选民。
他把这个亚米比勒陷在这个罪里，
整个是他把人家陷进去的。对不对？然后呢，亚伯拉罕陷进去之后，你看他后边的经文的解释，说我跟萨拉商量好了，
就是，
我们从出埃及为了安全，
就这样，
他会给自己找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
对，
那从这一点上讲，他在说我们是正当的，本来我们也是兄妹关系。这个时候其实他是第二次把自己又陷到就是介于谎言和真实之间的，又是在犯罪。
对，这一点咱们四个意见是一致的，认为亚伯拉罕的这个解释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站不住啊。
但是我也听到有别的讲道理说，哎，你看亚伯拉罕也并没有完全说谎，
模棱两可。
其实我们认为没有说实话，有意的隐瞒这个关系，就是在说谎。
他而且很合理的谎言。
对，
对不
对？
这个就说明他更是明知在故犯，而且在外邦王的面前。那我们再来比对大卫，大卫跟八十八的犯罪，刚才说了也是明知故犯，对吧？
对。
而且呢，刚才阳光用了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
是的，
对吧？希伯来书里说的哈。 刚才大家提到了雅比该这个人物，
嗯，
雅比该她是很聪明智慧的女性，
嗯，
对吧？那她来拦阻大卫去杀他全家的时候，
嗯，
在撒母耳记上25章第26节，她说，
嗯，
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
嗯，
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嗯，
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他智慧在哪儿呢？他告诉大卫是耶和华阻止你亲手流人血。
对，你看神其实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阻止你，
嗯，
比如说雅比该就是认为我的出现就是神用我来阻止你，
是
你要顺服这个阻止。
对，
但是在八十八这件事情上，神没有用人再去阻止他大卫了，对不对？亚伯拉罕给亚米比勒解释的时候，我们从那个五耳地出来的时候当然好了，
哎，
我们上节课也说了，他不知道是第几次这个用这个方法了，躲过灾难了哈。就是罪有一个惯性，他这个罪的惯性就是咱们说说谎张嘴就来哈，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毕竟他还是被逼迫了，亚伯拉罕呢他还是怕别人因为他妻子的缘故把他给宰了，
嗯，
因为她是你的老婆，我看上这个女人了，我要把她抢走，你不顺服我，我就宰了你。她不是不喜欢撒来，她如果说这是我的妻子，埃及王不这么干了，亚比米勒也不这么干了，她为什么不敢承认呢？她是怕别人杀了她。所以说她在这儿是被逼迫的，
她的恐惧是真实存在的。
对对对对，但是大卫这儿是没有任何这样的逼迫的。
亚伯拉罕之所以感觉到有逼迫，
嗯，
是因为他的不信，神知道他这个点，
嗯，
所以让他在这上滑下去，
是，
对，
是暴露出来，
嗯，对，
所以就让他说瞎话了，
嗯。
大卫呢，他遇见八十八的那个点上，实际上在神手里是同样的道理，
嗯。
神后来还是要用这个王啊，他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啊。但神在继续使用大卫之前，咱先不说是他放在没放在那个咒诅里，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嗯。
神要洁净大卫的时候，也要把他的那个点暴露出来。上帝让他暴露出来。我在这里要把亚伯拉罕和大卫来比较，这两个比较呢，都是合神心意的义人的时候，一个是刚才大家说那点，即使是神手里特别重用的王，照样有破坏人家庭非常恶的问题。那亚米比勒呢，是外邦人的情况下，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我们觉得外邦人就一定会破坏人家庭，一定会抢人妻子，连亚伯拉罕都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会编瞎话。但是神所做的事情从来都不是按人想的那样，包括神的子民。所以你看这几个人物的比较的两条线里，我们看得出来神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觉得啊，就是神一手一手拉着他成长的人，神也是要让我们看见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罪人，
嗯嗯嗯嗯，
外邦人也是要被神来使用的，
嗯，
上帝可以使用他的良善，明白了以后他不去拆散人家庭。八十拿八的妻雅比该其实完全是一个恶霸的妻，但是也能看见他看见了神，而且他能够告诉大卫，神在这件事上是派我来阻止你的。所以在我们讲这两条比较线哈，都是出乎基督徒对神的认识的意料，也出乎外邦人对神的意料。因为这个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在神的手里，万事互相效益，叫信神的人得的这个益处是什么益处？
嗯，
也不是婚姻不拆开，
嗯嗯，
也不是这个不涉足，也不是现神的利益，而是让我们大家都服服敬拜神，知道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为了看见他的荣耀，他的全善。
最后是让我们把我们锻炼成一个可以信靠神的一个人，
完全信靠他。
其实阳光你不停的在说亚伯拉罕放在低谷里面，然后重新把他重塑出来。其实他刚才提出来很可比的
就
是大卫也变成了一个低谷里面，然后从这个低谷里面又把他也救出来的一个。
我在这儿看到的反而是另外一个方向，我就觉得我看大卫，
嗯，
因为我在圣经里找不到另外一个比大卫还合神心意的人了，
对，
我也找不到一个比大卫还爱神的人了，
嗯，
竟然在这样的人身上犯下如此大的罪，如此罪恶的罪，就是我觉得这事儿我们都做不出来，他都能做出来，
嗯，
正说明人的败坏和人的不完全，
嗯，对。
我倒没有说啊，神为了进一步兴起他，其实神是为了进一步兴起亚伯拉罕的信心，
洁净他，
才在这个时候把他身上的这些罪都抖露出来，对吧？但是我真还没觉得大卫在之后有更加的爱神，更加的洁身自好。当然大卫到最后啊，就最后临死的时候好像表现出来一些好像在这上面的有一些悔改哈。但是我觉得其实在大卫的身上让我看到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找不到一个榜样。
对。
只能把目光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事儿一句话就能概括，大卫最终得救没有？他犯了如此重大的一个罪，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不
能救赎
的。救赎
的，
对对对对对。
其实呢，我这个读圣经以来啊，我是力图一直是想找一个楷模，找一个模子，
对，
就是说呢，怎么能得上帝喜悦？咱们学个谁，也许呢我就能得上帝喜悦了。
这是个捷径。
哎，我就想要找那么一个模子。这个模子呢，我很长时间以来我是瞄准
瞄
了
大卫了。
因为大卫神一直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对。
想想也是，从小一直是跟着上帝走，应该说他对上帝的了解应该是非常深的。但是读来读去发现不对。大卫做的这件事儿，说实在的，比有些非基督徒做的还要恶。
对，
所以这一点呢，让我看到了，真是就刚才阳光提到的，这个人你自己再怎么标榜你是信靠上帝的人，你再怎么标榜你是一个纯粹的基督徒，肯定你还有恶的地方。恨不能跟大卫一样。大卫之所以到头能成为上帝喜悦的人，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能悔改，真的是在上帝面前真心悔改。
对，
要想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我想咱们只要能做到真心悔改，就一定能合上帝心。
咱首先确定一点，人不可能靠行为称义啊。
对，
就是一个人假如他能做到他100%的合乎律法，他能不能
称义？
能。但是人做不到100%的符合律法，
对，
所以他也就不能称义，对吧？
对，
这就是人不能靠行为称义，对吧？
对。
但是假如人能做到，他就能靠行为称义啊。所以说，您说要找一个100%的这个模板
啊，
旧约您就去看律法，新约你就去看基督，这两位是完全的没有违背神的心意的。
对，
当然很明显律法我们做不到，
做不到。
那么在圣经人物里头有一个人物，他是普遍被认为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就是约瑟。约瑟身上也有人找着他的毛病哈，就是说他，你看他小的时候说话口无遮拦那什么的。
对，
我们知道代表不了主耶稣基督的所有，他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影子，包括约书亚，包括摩西，我们知道很多很多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先贤身上都在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对吧？那么他们身上都有耶稣基督的影子，耶稣基督才是最终的那位拯救者，他是来到我们中间的。
是，
对我们自己来说啊，我们常常呢，就是遇见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出这口气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好像不发作不行。但是这节课呢，我就得到了启示，就是说若不是神拦阻的话，恐怕我今天是不会坐在这儿的，因为有很多很多想法都会实现。我想周围人和这世界的人都这样，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实际上犯罪的事儿啊，应该是如果没有神的恩手的话，要比现在多得多得多。这就是神的恩手其实是一直在阻止，就我本人来说，也是我得到了这个，所以现在觉得当我特别愤怒，我没有发出来，或者我没有做出这件事，后悔，假设这种可能，那种可能的时候，转向神，我发现呢，是神保护了我。
还真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一口气出不来，或者说我的血气没有，
是，
该说的话没有说出来，觉得受一些委屈的时候，
是，
会不会是神亲自的阻拦呢？
是啊。
我这个性格是特别容易较真儿的，尤其是在好像所谓的不公平的事情上，我是特别容易较真儿的。所以我就往往会生气，有时候看见那些接养狗的，就是让狗屎扔的拉到地上也不去收拾的这些人呀，还有就是比如说
没有功德的，
对，就是大部分没有功德的这些人，我看见这些事情以后，我就特别有一种冲动，就刚才小西说我有冲动，比如说我会有冲动，就会觉得我要把他轮胎炸了，我要怎么样，对吧？当然我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就不是基督徒，我也不一定做这个事儿。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杨光就说生气但不犯罪。
嗯，
我突然觉得我就释放了，我是生气，是我假以好像一个所谓的一个义的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个事情，然后最后我做了一个犯罪都不是义的问题，是犯罪的一个事情来解决这个事情，我就100%是错了。小西说他感觉比如说这个世界上的罪啊，还有拦阻的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怎么样才会让神拦阻我们呢？什么样的人神才会去拦阻呢？我觉得就是不停的亲近神的人，
亚比米勒这样的人，正直的人。
对，一个是亚比米勒，所谓他有他的正直在这儿，在这个事件里面，亚比米勒不是重点，
对，
亚伯拉罕是重点，
对，
也就是上帝亲自干预这个事情，不是为着亚比米勒的公义，
为亚伯拉罕什么？为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为什么为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有这么大的一个准备？因为他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嗯，
对，
所以这个中心是
很
清晰
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能不断的获得特殊恩典呢？就是信，跟着上帝，
最后还要落在信上。
亚比米勒在今天表现就是一个悔改，
信才会悔改。
我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我们的街坊啊，把他的猫专赶到我们家院子里来拉屎。拉屎那地方就是靠近我们大门。很臭。然后呢，我发现以后我就很生气。哎，我发现这个街坊呢，他有恃无恐，他看见我了吧，一摇手那猫就过来了，然后就拉。我那个时候愤怒到极点，我就想办法要解决这件事儿啊，因为我不能直接跟他冲突。后来有人给我出主意，你把那地方放上好多玻璃扎他们家的猫啊。然后我就在想，神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你要为我吃得起亏吗？然后我没做这件事。这个猫继续在我们家拉屎，拉了很久。后来这个街坊搬走了，猫也不来了。可是我没想到啊，就那片地里，我们家的茶树和花开得最旺。感谢神，
感谢神。好，我们这一节课已经讨论的很多了，我们希望创世纪二十章呢可以结束在这里，感谢神的带领，我们跟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以致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是我的身。